兰德公司的报告题目是俄罗斯是流民不是对手，中国是对手不是流民。报告将美国国家安全的两个主要威胁俄罗斯和中国做了区分，认为俄罗斯比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有着更直接更严重的威胁。报告说俄罗斯是一个装备精良的流民国家，寻求推翻它无望主宰的国际秩序，而中国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则希望形成一个自己能够称霸的国际秩序。报告指俄罗斯入侵邻国，吞并被征服领土，支持叛乱分子寻求分离出更多领土，在国内暗杀反对派，干涉外国选举，颠覆民主国家，竭力破坏欧洲和大西洋机构。相反，中国采取的则是更为积极的措施，通过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等来施加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直接威胁，而是更大的长期挑战。报告说在军事领域俄罗斯能够被压制，对中国则需要更长时间，中国在东亚军事优势的增长还需要时间，从而迫使美国为兑现既有承诺就必须接受更大成本和风险。报告指出，中国是在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中与美国竞争世界领导地位，在地缘经济领域中国已经摆脱了区域限制，美中之间全球影响力的平衡已经开始转向对中国有利的一面。但是兰德报告对中国的描述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十月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演说并不一致。彭斯副总统在那次演说中指中共采取了一系列与自由和公平贸易相悖的政策手段，例如关税、配额、货币操纵、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好似发糖果一样随意发放产业补贴，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指北京的行为是经济侵略。在军事上，彭斯指中国在南中国海挑衅美国的航行自由，它的扩张性暴露无遗，将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军事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宣示实力。在对美国渗透方面，彭斯说北京正在动用一种政府上下全面参与的方式，利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宣传手段来扩大它的影响，增进它在美国的利益。彭斯仲指中国利用所谓的债务外交来扩大它的影响力，以大量资金支持腐败的独裁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它的战略利益。彭斯引用美国情报人员的话表示，与中国在我们国家所进行的活动相比，俄国人的所作所为实在是相形见绌。彭斯还提到了兰德报告中未提及的北京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新的迫害浪潮正在冲击中国的基督徒、佛教徒和穆斯林，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无可匹敌的监控国家。中国对美国的安全究竟构成什么的威胁？美国究竟应该继续包容中国，还是应该对它挑战现有国际体系，令起炉灶保持警惕和对抗？对此，美国的学者专家正在进行辩论。外交事务杂志编辑吉迪恩·罗斯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是基于美国的强大和信心，是一个可以使其他国家受惠的体系。美国成为这个秩序的领导者，是他自身实力和价值观的自然结果。他说这个是一个如此优秀强大的体系，中国人难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对抗他，亦不可能从外部完全打败他，但是我们应该珍惜这个体系，使用他，并欢迎中国加入，如果他们遵守规则，如果他们不遵守则不可以。基于这样的分析，罗斯反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新时代大国竞争的安全框架。他说他听到有关中国的讨论越多，就越被美国巨大的傲慢和尊横所震撼。他表示，我们需要检讨我们的特权以及一种观念，即是认为我们能够和将能够对安全经济权力安排进行微观管理，冻结他们的确切位置永远保持，使我们受益，即使世界已经发展，这个癫狂，这个错乱。 罗斯认为我们必须给中国一些空间，中国正在迅速发展，获得惊人的实力，并已经赢得一些权利。罗斯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的影响力，包括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甚至可能在世界某些地区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好像一带一路计划经过的区域，或者还有在建立准则方面的权利。罗斯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影响力的合法范围，并放弃在这个范围内的一些利益，这样可以将中国带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他说，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可以设法避免未来与中国争夺世界霸主，而不需要放弃这些利益，那个是开玩笑。但是如果我们放弃这些，或者我们确实可以将中国带入这个体系。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安全研究助理教授梅慧林认为，罗斯的观点北京比较喜欢。梅慧林表示，中国现在并不想称霸世界，亦不想在每个地方顶替美国，但是他们确实想令美国从他们的周边地区离开，他们想控制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他说，北京的目标虽然有限，但是如果美国明日给予中国所要的，给他们用武力统一台湾，给他们称霸亚洲，那就等于要求美国放弃该地区的盟友，美国将无力保护他们，最终美国将不能够保护自己，不能够保护美国大陆，这样会造成巨大损失，自由国际秩序就会死亡。亦在企业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的梅慧林警告，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升高，这种可能性比大多数人认识到的要高得多。在向美国之音解释这个观点时，他这样写，2025年之前，亦就是在第一轮军事改革完成之前，不太可能发生冲突，中国可能要推迟到2035年。但是如果到那阵时，中国仍然想主导印度太平洋地区，而美国仍然要维持在那里的地位，我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30%。梅慧林表示，中国正在进行他历史上最广泛的军事现代化改革计划，习近平希望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在使用这个最重要奖品对抗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军力之前，他会先测试一下他的军力。梅慧林认为，中国会首先和越南发生一些小规模冲突，或者在南中国海激怒一下菲律宾，在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他们必须看看军事行动是否可以先行。以上两位学者针锋相对的辩论出现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最近的一次讨论会中。该讨论会介绍了包括两位学者文章在内的近期外交事务的主题，国际秩序及其支持者处于危机之中，未来谁主浮沉，美国、中国还是国际秩序本身。梅慧林文章的题目是隐形超级大国中国如何掩盖它的全球野心，内容主要讲中国目前虽然并不想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但是在全球事务上挑战美国的同时，正在将美国从它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内赶出去。文章说，北京现在正在通过静静的地区外交发布精心策划的威胁和承诺，竭力使美国的盟友中立的策略，来避免过度关注和不必要的对抗。到华盛顿醒悟过来，准备采取相应措施的时候，恐怕避免灾难的机会已经消失。在外交季刊的讨论中，还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的文章，他认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拥有的临时霸权地位已经消失，在重新回归的两极世界里面，中国将扮演新超级大国角色。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导致和美国发生一系列利益冲突，这个过程会是动荡甚至暴力，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还未有制定出利用他们实力塑造世界的详细计划。华盛顿是否试图重新启动旧秩序已经无关紧要，因为他无法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